您好，在探讨了贞洁之德以后，这两课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独身生活。在现代社会里，过单身生活的人越来越多。有些心理学家认为，独身生活要比婚姻生活容易，因为过独身生活的人比较自由，而且又没有家庭的负担。独身生活的人还可以到处旅游。根据美国的统计资料，18岁到40岁之间的观光客，单身的要比结婚的多三倍。此外，单身的人也可以交更多的朋友，读更多的书，用钱更方便。
神父，听起来真叫人羡慕。
是啊。不过过独身生活的人唯一的困难是孤独，他们也比较没有长久的友谊，即使他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也没有办法消除他的孤独感。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单身的人愿意付出这些代价。
神父，越来越多人过独身生活，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呢？
到底这种新的社会现象是好的呢，或者说这是一种社会病态呢？我们的看法是，这要看看选择独身生活的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神父，您说的动机，比方说哪种动机呢？
比方说有些人认为，我有权利拥有自己的生命和财物，我不愿意跟别人分享。像这种动机就是自私的。虽然这不是错或对的问题，而是道德上自我为中心的表现，对个人对社会都没有积极的影响。
为什么有人不愿意结婚，不愿和别人共享生命呢？
也许是因为他怀疑在两性之间长久结合有什么意义跟价值，所以他宁可独身，也不愿意过婚姻生活。这种现象在社会里可以说是一种病态。不过还有一种动机是为了服务人群，或是提高人类文化而选择独身生活的，这种动机是积极的，对自己或对社会也是积极的。可是即使在这种动机下过独身生活，我们也要承认，选择这种生活的人往往有他特殊的心理因素，或者是家庭环境造成的。
那教会里过独身奉献生活的人呢？
教会一向鼓励奉献的独身生活。世界上各个修会、各教区也都积极的推行圣召，希望青年慷慨的答复天主的召叫。不过，圣召的动机应该是为了福音、为了天国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可以念更多的书、可以满足自我，更不是为了逃避婚姻生活。
神父，教会鼓励人度奉献的独身生活，这是一种传统呢，或是根据圣经的启示？
这不只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福音的劝谕。因此，下面就让我们来看圣经中的独身观。我们先看旧约部分。在旧约里并没有赞扬独身生活的经文。简单的说，旧约并不认为守贞不结婚有什么宗教价值，而且相反的，有时候还把守贞的人， 尤其是不结婚的女孩看成是一种缺陷和羞耻的事。
为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提过的，在旧约时代，妇女的价值以及她们生活的意义是在于生育子女，因此守贞的女人根本不受重视。
那不结婚的男人呢？
在旧约时代，独身不娶的男人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甚至于在蜡笔的语录里有一句话说，未婚之男人非男人也。不过旧约时代也有一个出名的先知曾经守贞不娶的，他就是耶勒米亚。
耶勒米亚先知为什么不娶呢？
在耶勒米亚先知书16章1到4节，他亲自告诉我们说，
上主的话传给我说，在这地方你不要娶妻，不要有儿女，因为上主关于生在这地方的子女和在这境内生育他们的母亲以及生养他们的父亲这样说，他们必死于死证，没有人哀悼，没有人掩埋，有如地面上的粪土，他们反为战争和饥荒所毁灭，他们的尸首必成为天上飞鸟和地上野兽的食物。
神父，耶勒米亚先知的话听起来像要大难临头似的。
是啊，先知们常常用象征的行为预告未来要发生的事。这里耶勒米亚先知预言巴比伦的大军要来征服犹大，烧毁耶路撒冷，人民要被俘虏流亡到巴比伦，因此耶勒米亚以不娶守贞来警告选民，现在不是欢乐喜庆的时刻，不是娶妻生子的地方。由此可见，耶勒米亚的守贞是消极的，甚至是悲哀的，是无可奈何的。因为在苦难中不娶不嫁的人，要比有妻子儿女的更容易忍受困苦。除了以象征的行为预告未来要发生的事之外，旧约先知当中，有时候先知本人的生活就含有象征性和预言性。比方，欧瑟亚先知娶了淫荡不贞的女子为妻，来象征选民对天主的不贞。所以，综合来说，旧约时代守贞并没有什么宗教价值。
那新约时代呢？
在耶稣基督时代，有一个犹太的宗教团体称为厄瑟尼派人。厄瑟尼派的人多半是独身不婚的。
他们为什么独身呢？
曾经有两位历史家提到，一位是若瑟夫。若瑟夫认为，他们守贞的动机是因为他们深知女人多变，没有一个女人会只对一个男人忠心不渝的。另外一位历史家普林尼，他认为厄瑟尼派的人是因为厌世而放弃婚姻生活的快乐。
这两个动机都很消极。
的确很消极，也很值得商榷。为了这个缘故，现代的学者对厄瑟尼人守贞的动机重新加以探讨，发现他们守贞的动机可能有三种。第一是为了过宗教性集体生活，第二是为了礼仪生活的贞洁，第三是表示神修生活上的奋斗精神。 现在我们比较详细的来解释一下这三个动机。第一个动机是为过宗教性的集体生活，这是因为如果他们结婚就会影响到集体生活。第二个动机是礼仪生活上的贞洁，这是因为厄瑟尼人把自己看成是一群圣人和司祭，因此如果结婚的话，婚姻中的性生活会使他不洁，这样为了保持洁净而愿意守贞。事实上在其他很多宗教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宗教性禁忌。最后一个理由是为了表示一种神修生活上的奋斗精神。在古代，有许多民族在打仗的时候避免性行为，这跟厄瑟尼人为了神修生活的努力跟奋斗精神而避免性行为是类似的精神。
神父，除了厄瑟尼人之外，在新约中对守贞有什么看法呢？
现在让我们来看新约著作中怎么样来解释守贞的，是不是跟厄瑟尼人的看法一样呢？首先我们必须说明，新约对守贞的问题探讨的并不多。马窦福音十九章外，路加福音可能也提到，但不是很清楚。圣保禄倒是讲的比较多，下面我们就来一一的介绍。在马窦福音十九章八到十一节讨论到守贞的问题，不过我们要注意上下文。十九章三到七节是介绍耶稣对婚姻的看法。
有些法利赛人来到耶稣跟前试探他说，许不许人为了任何缘故休自己的妻子？他回答说，你们没有念过，那创造者自起初就造他们一男一女，且说为此人要离开父亲和母亲，依附自己的妻子，两人成为一体的话吗？这样他们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为此凡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
明显的，耶稣在这里肯定了婚姻的不可拆散性。在末世时代，也就是耶稣的新时代，因着救恩，人应该可以实现天主对婚姻的原始计划，建立永久的婚姻关系，白头偕老。可是有人听了耶稣的话以后，认为这实在是太难了，就问耶稣。十到十一节中说，
门徒对耶稣说，人同妻子的关系如果是这样，倒不如不娶的好。耶稣对他们说，这话不是人人能领悟的，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人才能领悟。因为有些阉人从母胎生来就是这样，有些阉人是被人阉的，有些阉人却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能领悟的就领悟吧。
曾经有不少基督教圣经学家认为，根据这段圣经，耶稣并没有鼓励他的门徒过奉献的独身生活。不过近几年来，他们也接受天主教传统的解释，就是有人因为天国的缘故而不结婚。在这两节经文里，到底十二节说的 有些阉人却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这句话，是耶稣自己说的，或者是后来的门徒或福音作者说的呢？虽然在这里无法讨论，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提出两点说明。首先，所谓自阉是闪族的说法，所以很可能是耶稣自己说的，而路加福音没有保留这个资料，可能是因为希腊人不接受闪族的表达方式。其次是，这种思想很新，如果不是耶稣自己说的，门徒们就不可能把它放在耶稣的话中。基于以上两点说明，这句话很可能是耶稣说的。
神父，为了天国而自阉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为了天国而守贞是什么意思呢？这当然不是说为了要进天国人应该守贞，因为守贞是一种特殊的神恩，只赐给少数人。
那是什么意思呢？
为了天国这句话是不是说为了更专心发展天国，如果没有家庭的牵累，可以全心全力为天国工作呢？这很可能是耶稣的意思。不过还有一层更深的意义，就是为了更符合天国的性质。换句话说，是为了爱天主在一切之上而守贞。这一点，我们从马窦福音十九章的上下文了解这层意义。
这是说，在马窦福音十九章里，肯定了为天国而守贞的价值吗？
不错。如果我们仔细读马窦福音第十九章，就可以看出这一章圣经有一个主题。马窦把几段基督的训诲放在一起，当然有他的心愿，就是要说明天国的性质，什么样的人才是天国里典型的国民。天国是谦逊的、神贫的、贞洁的国，因此像小孩子的人、贫穷的人、守贞的人，就是天国里典型的子民。为这个缘故，一切愿意进天国的、愿意度天国生活的人，都该以童心、贫穷、守贞这三种典型国民为模范，效法他们，至少要具有他们的精神。